最近，中国国家统计局刚刚发布了2026年1到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数据。这个数据一发布便引起了广泛关注，主要是因为工业企业利润再次出现大幅增长。1到5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累计同比增长 18.8%， 5月单月增速 21.1%， 继续攀升，且连续5个月维持大幅增长。单看这个数字，确实很漂亮。感觉制造业一片热火朝天，可是很多事情不能光看表面。我们先说好的那一面，电子、计算机、通信这条科技硬件线是赚钱最猛的。一到五月，利润同比暴增 103.9%， 整整翻了一倍多。更夸张的是，这一个行业就贡献了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量的 43.1%。各位可以想想，全国一共几十个工业行业，其中将近一半的利润增量基本就是这一个行业贡献的。而背后的推力就是全球 AI 浪潮持续爆发，带动算力芯片、存储芯片、光模块、 AI 服务器等需求爆炸式增长，整条半导体产业链都在吃红利。细分来看，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利润增速高达 665.4%，光电子器件制造增 53.8%， 半导体分立器件制造增 40.6%。 除了科技硬件线，还有有色金属冶炼，一到五月利润同比涨 117.1%， 五月单月则是涨了 111.9%。 背后的原因，一方面是新能源和 AI 基建对铜铝锂等各类金属原材料的需求持续旺盛，另一方面是上半年油价一度大涨，带动整条大宗商品链条价格持续走高。煤炭采选涨了 88.5%， 废弃资源利用涨了 60.7%， 化学原材料涨 71.6%， 化学纤维更是涨了 136.9% 至 223.3% 不等，似乎不同口径，总之都是暴涨。如果把这些加总起来，我们就会发现 AI、 电子、有色、化工这几个核心集群把这一轮工业利润增量的蛋糕基本上全吃掉了。那剩下的行业呢？我们一个一个来看。汽车制造业一到五月利润同比下滑 19.8%，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往差里走，上个月也就是一到四月统计的时候还是负 16.8%，这个月又恶化了3个百分点。汽车行业现在的处境是价格战打到利润几近清零，整条产业链都在失血。黑色金属冶炼，也就是钢铁行业，跌了 37.4%， 非金属矿物制品、水泥、玻璃这些建材跌了 48.9%， 家具制造五月单月跌了 70.4%。 这几条线直接挂钩地产链，地产不复苏，他们就没有出路。电气机械跌了 13.7%， 木材加工跌了 70%， 农副食品加工跌了 30%， 纺织服装跌了 28.4%， 白酒、饮料、精制茶一到五月利润同比负 15.6%， 而上个月是负 14.3%， 这个月继续扩大跌幅。食品制造业一到五月同比上涨 4.8%， 看着是正增长，但上个月是上涨 6.3%， 这个月增速是在往下滑的。医药制造业一到五月同比负 1.3%， 相比上个月的负 3.5% 略有改善，是这堆负增长里面少数有一点点边际好转迹象的。燃料加工，也就是炼油行业，五月单月利润增速是负 141.6%，直接是爆亏状态。如果把这些负增长行业再加总进来，一个非常冷酷的事实就摆在面前了。整个工业39个细分行业里，五月份只有15个行业利润是正增长，比四月份的20个又少了5个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月赚钱的行业更少了，亏钱的行业又多了好几个。利润增速为正的行业合计增速是 58.6%，利润增速为负的行业合计是负 10.6%， 两者之间的增速差距达到 69.3%，是历史上仅次于2021年的极端分化水平。所以现在的格局是什么呢？就是一种极其撕裂的工业图景。一边是半导体园区、光模块工厂、 AI 数据中心里的暴富狂欢，另一边是传统制造业、地产链、消费行业的降薪裁员。 而且这种分化不仅体现在利润上，还体现在就业结构上。这里有一组数字，根据2024年的用工数据，所有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年均用工人数将近7700万人，其中盈利好的那18个行业加起来雇了2731万人，盈利承压的那22个行业雇了接近4959万人，两者比例大约是1:1.82。也就是说，养活了绝大多数就业人口的传统行业日子越来越难过。而真正赚钱的高景气行业其实吸纳的就业相对有限，而且这还是2024年的数据，现在的情况只会更加极端。这就是为什么宏观数据好看，但大多数普通人感知不到经济回暖的根本原因。经济的热没有传导到大多数人的口袋里。接下来再说说这轮利润增长的质量。这轮工业利润改善主要靠两条腿，一是价格上涨，二是利润率提升，而不是靠需求量的实质扩张。我们看营收和利润的走势，利润增速明显高于营收增速，这意味着当前的利润高增长大部分是来自于价格修复，而不是需求真正在放量。所以这个增长是有含金量折扣的，不能简单等同于景气全面好转。五月 PPI 同比上涨 3.9%， 比四月的 2.8% 又扩大了。这个价格上行是利润改善的重要推手。但量的这条腿，五月工业增加值同比 4.5%， 营收同比只增了 3%， 增速比四月还低了 0.5%。量的支撑在边际减弱。利润率方面，五月是 6.1%， 比去年同期高了 0.74%。但比四月环比又下降了 0.25%，这说明利润率的修复可能已经到了一个阶段性高点，继续大幅抬升的空间是有限的。再加上库存这边，五月产成品库存同比增速达到 8.8%， 比四月的 6.7% 又抬升了 2.1%，剔除价格因素之后的实际库存增速也在同步回升。从技术上来说，这个信号对应的是所谓主动补库存阶段，意思是企业预期后续需求会好，所以主动把库存备起来。听起来是个积极信号，但问题在于主动补库存需要有真实需求来承接，如果下游需求最终没有跟上，这批库存就会变成压力。结合我们之前说的，五月消费出口都承压，内外需求都在走弱，这批快速累积的库存下半年能不能消化掉是一个很大的问号。一旦去库存压力在三四季度集中释放，对整个工业利润的冲击会是很直接的。说到消费，这里必须单独拿出来再讲一讲，因为五月的消费数据说难听点就是一个雷。五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是负的 0.5%， 月度数据转负，这是近年来极其罕见的情况。白酒继续下滑，食品饮料继续下滑，汽车继续下滑，这几条消费大线全部在失速。消费的弱和工业利润结构里传统产业的弱，两者互相印证，短期内看不到什么转机。接下来再看私营企业目前的处境，一到五月私营企业利润同比增 10.7%， 剔除基数效应之后，私企的盈利修复速度其实还略好于国企，但是私企的应收账款回收周期已经拉长到 76.3 天，比国企整整长了20天，比去年同期也延长了5天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私企账面上是赚到了利润，但这些钱还没有真正收回来，还挂在账上。货卖出去，钱还没到手，且回款越来越慢。与此同时，私企的资产负债率还在边际抬升，杠杆在悄悄加大。这种组合利润看着好看，但现金流在收紧，杠杆在上升，在经济下行压力阶段是非常危险的财务结构。一旦回款进一步恶化，或者融资环境收紧，资金链的脆弱性会快速暴露。往后看，下半年工业利润的走向该怎么判断呢？支撑因素还是在的， AI 产业链的景气度短期内没有看到顶的迹象，算力基建需求、电子半导体的需求扩张还在继续，这几条线的韧性还在。政策端，设备更新和消费品以旧换新还没完全消退，对部分行业能够提供一定的需求托底，但制约因素也很明显，内需仍然偏弱。 消费月度数据已经转负，下游行业成本往终端传导的能力严重不足。地产链和传统消费的修复目前看不到明显的拐点信号，加上外部还有欧盟对华贸易摩擦升温，地缘风险反复这些扰动，对出口链条的冲击还在持续。下半年随着油价从高位回落，化工和有色这些上游的价格利润驱动也会减弱，整体利润增速大概率会从目前的高位慢慢往下走。当然最大的风险就在于现在整个全球经济的命门某种程度上全系在 AI 这根线上，只要 AI 的故事还能讲下去，资本就敢继续嗨，整条产业链的高景气就能维持。但反过来想，如果哪一天 AI 的商业化落地出现重大政委，这里不是说 AI 技术本身失败，而是说市场开始质疑 AI 的变现逻辑，投资回报开始重新给估值，那不仅仅是科技板块的问题，而是整个全球经济的支柱动摇。现在工业利润增量的近一半都压在电子科技这条线上，如果这根线出问题，是没有任何其他行业有能力接盘填这个窟窿的。所以在享受 AI 红利的同时，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始终放在脑子里的。所以总的来说，今天这份数据结论是什么呢？第一，碳基通缩、硅基通胀的大格局没有改变，传统工业、地产链、老消费继续收缩，科技硬件、 AI 产业链、资源品继续膨胀。第二，目前是结构性的新旧动能切换，而且切换的速度和烈度都在加剧，新经济产生的蛋糕被少数行业、少数公司、少数城市吃掉了，这种体感温差接下来还会越来越大。第三，对于投资判断，目前二季度业绩最好看的行业基本已经可以从这份数据里提前确认，就是电子通信、芯片半导体、有色金属、化工、煤炭这几个方向。业绩最烂的是汽车、白酒，这两个行业的基本面仍然在恶化，如果有人还在等他们的基本面拐点，现在这份数据告诉你还没到。第四，目前最优的配置结构依然是两头的哑铃，左手资源，右手科技。资源和科技是利润增长最好的两个方向，但现在国内资金已经严重向科技一侧倾斜，抱团极度集中，市场的稳定性是在下降的，后续波动可能会进一步加剧，这一点要有心理准备。另外这周还有几个重要节点值得关注，周三国内的 PMI 数据将会公布，前面三个月分别是 50.4、 50.3、 50.0 一路下台阶，如果这次跌破50的荣枯线，市场会有压力，如果意外反弹到 50.2 以上，就是超预期利好。周四上海人工智能产业博览会开幕，人形机器人、伺服电机、减速器、AI 算力这几个方向预计有题材催化。同日晚间特斯拉公布中报，可以顺便看看电动车业务和 SpaceX 的抽血效应到底有多大。到了周五，美国非农就业数据将会出炉，这个数字直接影响美联储七月会议的方向，如果数据太强，加息预期升温，对科技成长股短期会是很大的压力，这个需要提前做好预防。